李飞小心打探是几点发生的意外，林建荣说可能是昨晚11点，他12点回到家人还是暖的。李飞心里那根侥幸的弦一下子断了。林妈妈一贯晚上9点之前睡觉，下午晚饭前洗澡，所以她不可能11点了还去洗澡，这不是意外。一个声音在李飞心头叫嚣，他不知道怎么挂的电话，坐在沙发上头皮像过了电流一样，久久缓不过劲儿来。这不是意外，他心里反复地想着这一句话，浑浑噩噩坐到天亮。天一亮，林建荣又打来电话催促他赶紧订机票回台。李飞知道不能再犹豫了，他必须自救。凭着印象，他在网上搜索到林建荣投保的那家保险公司的电话，用公用电话打了一个匿名电话给保险公司，提醒他们林建荣妈妈的这张保单可能涉嫌骗保。打完后他觉得不够保险，又打了一个匿名电话给台中警署，举报林建荣可能杀母骗保，而且马上要火葬母亲毁灭证据，请他们尽快追查。李飞不敢用真名，万一暴露了怎么办？打完这两个电话，李飞近乎虚脱，急切地盼望谁能给个回应。他不敢想象，如果他们找不到证据指证林建荣，自己接下来要怎么办。接下来的两天，他战战兢兢，没有再接到林建荣的电话，也没有接到期盼中的警署或是保险公司的电话。第三天，他试探着给林建荣打了个电话，电话关机，他的心一下子放下了，接着又提起来。电话关机是因为人被关起来了，还是逃跑了？逃跑的话，会不会到大陆？想到这个，李飞的心里就恐惧。他马上给台中警署打了个电话，自称是林建荣的太太，现在找不到他，不知道应该怎么办。接线员让他留下电话，说稍后会有专员回复。很快，李飞接到检察官的电话，打电话来的赵检察官通知他，林建荣因涉嫌杀母骗保已经被逮捕，移送到地检署，让他尽快来一趟台湾。李飞心中悬空的一把剑终于落地了。两天后，李飞坐在台中地检署的接待室，接待他的赵检察官是一个黑黑胖胖、头发花白的中年男人。他先核对了李飞的身份信息和证件，然后问：“你和李建荣认识多久了？”“
3个多月。”“
哦，你们结婚都3个月了，那你们不是一认识就结婚了，都还没怎么了解哦？”李飞难为情地说：“
是的。”
他好像被人窥见了自己的愚蠢，局促不安。他有没有跟你说过他有一个妹妹？李飞想了想，摇了摇头。赵检察官摊开手中的案件资料，拿出来一份旧保单给李飞看。那是林建荣的妹妹，1年多前同样在洗澡的时候意外死亡。李飞惊恐地睁大眼睛，赵检察官点点头说：“
是啦，是你想的那样啊，这个应该是他做的第一起案子。”
原来林建荣酷爱赌博，几年前他就已经债台高筑，早输掉了房子和餐厅，不得已才搬回家和妹妹母亲一起住。债主逼得太紧，林建荣又失去赖以生存的餐厅，走投无路，想到杀人骗保。1年前，他悄悄用一根软管把热水器的燃烧废气排气孔接到浴室里，导致妹妹在洗澡的时候因为一氧化碳中毒倒地身亡。没想到那一次保险公司和检察署都没看出来，他很顺利地骗得了一笔高额保险。得了甜头的他食髓知味，想多要一点保费，又无人可杀，才想到找人结婚再杀人骗保。这一次他原本打算把李飞和自己母亲一起骗到附近的山上，然后制造一起汽车坠亡事故，但是因为李飞突然回了大陆迟迟不归，他又实在等不及需要钱，才故技重施。可能是因为上一次太容易，这一次他大意了，忘记把软管立刻远远地扔掉。恰逢李飞报警及时，这个决定性的证据被警方在家里的垃圾箱里搜索了出来。听完这个和自己猜想差不多的案件实情，李飞手捧着一杯热水，身体抖得像筛糠一样。临走，检察官问他：“那个报警电话是你打的吗？”李飞迟疑了一下，点头说：“是。”赵检察官看着他，半笑半严肃说：“你那么聪明，结婚怎么那么轻率呢？都不晓得他是谁就结婚了？”李飞连忙垂下头，亏 愧疚难当。活了大半辈子，李飞这才活明白，人生哪有什么侥幸。从前他好逸恶劳，从未想过独立，所以才会想靠捷径，结果走进婚姻骗局。血的教训告诉他，有时候捷径就是深渊，可能一踏上去就万劫不复。